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2020年可以说是美中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的一年，从年初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随后爆发肺炎疫情，进而启动各个领域的脱钩与军事对峙，终止交流，相互制裁，谍案频传，甚至关闭领事馆，让人看的是惊心动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甚至提出警告，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若升级为军事冲突，全球将华夏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变局将如何牵动美中关系未来的发展？美中之间究竟是会继续脱钩，还是峰回路转？焦点对话邀请美国基辛，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关系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欢迎您。
谢谢。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好，你好，主持人好，戴博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当然这一年这个美中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这个转折，想先请教戴博先生的是，当然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做脱钩，您认为未来这个脱钩的趋势是会继续加速，还是会出现逆转呢？戴博先生。
我觉得是会有所逆转的，不会加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脱钩问题基本上是有限于几个产业，一个是稀土，一个是医疗和这些医护这些所有的用品，第三个是芯片、半导体这些，因为都是直接的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可是在很多别的方面，包括那个金融服务等等，我们说不定会深化我们的双边关系。所以我觉得脱钩是真的，可是是有限于我刚才说的那三个产业。更可怕的，说到这个脱钩问题，不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产业链，就是美国和中国在信息方面、媒体方面和知识方面的这个脱钩问题，就是说在媒体、大学等方面，我们会继续脱钩。中国和美国原来有两个对于世界、对于自己的不同叙事，所以我们很难以沟通。我最怕的是这些信息和知识的脱钩。
那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在2020年美中关系出现了很多的转折，包括了这个终止交流，包括了相互制裁，甚至关闭领事馆，而且还也可以说是谍案频传哦。除了有唐军案的，也有这个芳芳的这个渗透在加州政坛这样一个女间谍的一个出现。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对接下来美中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呢？
我觉得美中脱钩与否呢，是不取决于美方，而取决于中方，取决于中共。因为在美中关系发展了40多年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不平衡的状况。那么中共在贸易上要占美国的便宜，在科技上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然后又派出大量的间谍搞间谍活动，渗透美国社会，甚至渗透美国的军方。然后中共又在沿海地区欺负周边的国家，搞扩张主义。所以如果中共那边有所改变的话，本来脱钩是不会发生的。那美国政府给中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希望他改变，但是基本上过去以来都收效甚微，所以在川普时代就加大了这个压力，就出现了脱钩的态势。那么就像最近发生的这个间谍案，这个芳芳间谍案，本来是2015年发生的事情就用美女美人计来引诱美国的政要，据说他睡倒了2个美国市长，1个美国的众议员。那么这种是中共的惯技历来如此，对台湾、对美国、对韩国、对日本都如此。日本的外交官因为美人计还有人自杀，而韩国有3个外交官为中共的一个美人去争夺，这个最后发生很不光彩的丑闻。那美国这边这个丑闻之所以现在发酵，我相信有2个原因。一个是现任的一个众议员，民主党众议员，他是情报委员会成员，他是索瓦尔，他就是被这个所谓美女艳女芳芳诱惑的人，他居然还是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可见美国国家安全漏洞有多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媒体炒作这件事，是对拜登和拜登阵营的一个敲打。假设拜登上台的话，就知道这个中共在金钱、美女对美国的渗透和引诱方面是相当的严重。那么拜登和民主党阵营怎么面对，将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我可不可以就是再加上一句，就是破空刚才说的这个美国的那个众议院那个情报委员会那个众议员，就是跟那个女间谍发生关系的时候，根本不是国会打伤的，他只不过是旧金山地区的一个立法者而已，所以他那个时候不是众议员。
我也要请教戴博先生的是，事实上，2020年，特朗普团队的重要成员不断的做一些政策的宣示，都是要强调说要提防中共对于美国的这个统战和渗透，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总的来讲，我是同意他们的这个观点，美国肯定是要更警惕，要注意到所有的不只是统战部。其实我觉得，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所有的机构，包括大学、智库、非官方组织，他们都差不多跟那个统战部是一样的。因为那个习近平说的非常清楚，就是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啊，所以没有任何那个独立于共产党的，在美国比较活跃的中国机构，所以不管是不是正式的列为统战部，或者是一个所谓的比较独立的一个部门，美国人都应该是更警惕。
那么刚刚提到了一些这个重要的政策宣示，在2020年哦，包括了这个蓬佩奥他有一个这个节目演说，那么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也有一篇这个五四的中文演讲，另外当然副总统彭斯的这个剿共檄文大家都印象深刻。陈伯公先生，您认为这些重要的演说能够为接下来1月20号之后的美中关系来做一个定调吗？
据我所了解，是拜登阵营或者民主党试图改变川普政府实行的政策，但是川普政府已经把美中关系这个对立面做到了最大化，尤其是出现了新冷战的格局。说如果是拜登或者民主党上去要改变这个格局，恐怕很难。因为这种格局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扭转的。那么就在川普这个任期或者说第一任期最后一个月都还在加码，几乎每天都在推进一些措施，要么是制裁，要么是一些演讲，要么是一些政策，针对中共的公司或者是统战人员或者是党员家属等等采取一系列行动。这一系列行动都是可以说是在过去40多年中美关系所仅见所罕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是觉得不管下一届总统是谁，假设是拜登或者是民主党的话，他要试图扭转现在这个格局不仅恐怕在美国国内要失去民心，也不符合国际上发展的大势。因为连欧洲，连法国总统马克龙都说，美国的觉醒总是在欧洲之前，说他定义为现在美国川普政府对中共这种扩张性的认识是一种觉醒，说这种觉醒应该继续下去，才能保证美国的安全和自由世界的安全，而不能够重新回到过去的格局。
总的来讲，我是同意那个破空的这个分析，可是要说清楚，我们知道下一任总统是谁，是乔拜登，这个已经是事实，可以告诉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是拜登。可是我并不认为他有意思，就是要全盘改变中美关系的这个格局，那个最基本的那个美国的目标、美国的利益等等，他们总的来讲是认可特朗普对中国的很多态度。现在中美关系是以竞争为主的，而且正在走向这个全面的对抗关系。这些那个拜登和他的所有的外交政策的这些高级顾问，他们都承认了，就是他们的说话风度、他们的风格会不一样，有比较传统的外交辞令，而不是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信口开河的那样。而且他们的那个决策的那个过程会比较传统，他们会更取决于美国的国务院啊、国防部啊、有关专家的那些构图，而不是白宫过一天算一天的那个样子的。可是大那个格局，我同意那个破空说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是拜登也没有意思改变这个格局。
是。戴博先生，因为您是这个威尔逊中心的基辛格中美研究关系研究的这主任，想请教您的是，这个前美国国务卿有这个中国人民老朋友之称的这个基辛格，他就提出了一个警告，就是说未来的美中关系如果不扭转现在这种全面对抗的格局，而有一个更好的对话机制的话，他很担心会出现所谓类似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一个全球性的灾难。你怎么看他所提出的警告，还有他在国防部的职务竟然在这个年终之前遭到了特朗普总统的解除呢？您的看法？
他也说了几次，我们现在正是越来越靠近一个新冷战的格局。这些我是同意的，可是我觉得也是非常难以避免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情况，不只是因为那个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也不只是因为习近平或者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的中国的这些变化。我是同意那个破空说，主要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变数就是中国的行为是 归根结底是中国导致的，这些我是非常同意的。可是我觉得也有一定的结构性和历史性的因素，有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跟一个受成大国的要对着干，在一定的范围内是避免不了的。我觉得那个基辛格对特朗普的这些内在的批评，跟特朗普就是让基辛格还有别的人离开国防部那个顾问委员会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不是一个太大的事儿。你像基辛格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名誉，到了这个年龄都什么97、98岁，一个特朗普马上就要离开白宫的一个人接过你，你不会把他当一回事儿。
但陈凤峰先生怎么看？有人认为说特朗普解除这个基辛格主是有他象征意，因为他认为过去从基辛格以来的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政策就是一个错误，而他现在是要改正这样的错误。那你怎么去定位基辛格他对美中关系所做出的这个角色，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有这个未来可能的影响呢？
尽管基辛格年事已高，但是特朗普之所以解除他和其他11个人的职务作为国防部的顾问，是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就是特朗普在宣誓向过去的美中政策告别，向过去的方式告别。因为基辛格呢，他是最早他是开创了美中关系的人，当时他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联合次要的敌人对抗主要的敌人，就是联合红色中国去对抗当时最强大的苏联，这是当时是正确的。但是后来这个他说和尼克松开创这个格局，就一直主导了美中关系这个格局。不管外界发生什么变化，像苏联已经解体，东已经解放，那么世界上最大的危机已经变成了红色中国。而美国跟中国接触、投资、贸易的结果是壮大了这个红色政权，一党专政倒过来给美国和文明世界带来威胁。这个时候，基辛格的论点，他说到说美中在过去几年是非常对立，他说这个对抗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够持久，他还说担心一战所发生的这个情况类似于一战。问题是这不是美国的责任，这是中方的责任。我觉得基辛格可以劝告，但是他劝告错了人，他劝告特朗普，美国是民主社会没关系，你可以劝告，但是基辛格最应该去劝告他的老朋友中共领导人，劝习近平不要这么做，不要对内镇压、对外威胁，不要砸烂香港，不要在新疆搞集中营啊，不要这个用一种一党专政的模式向世界上推广，不要搞腐败外交，说这些他没有做到。而基辛格在过去40-50年的时间去每年去中国差不多平均2次，总共去了90多次。我很担心他是不是被中共一定程度上收买再一个，基辛格其实有一点这个变色龙的味道。在2016年，我记得很清楚，特朗普刚刚成为后任总统的时候，他见到特朗普在川普大厦，那么当时他也同意一个新的观点，新的大三角，就说应该联俄抗中，联合俄罗斯抗击中共，因为现在的主要敌人、次要敌人发生了变化。但是这次一听说拜登要上任之后，似乎基辛格的口气又发生了变化。我觉得特朗普在这个时候果断地解除一些老人当顾问，给新人开路，也希望开出一个中美关系的新局。
好的，继续来请教这个戴博先生啊，这个美中之间的交流在2020年有很多终止了，包括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学术方面的交流，也关闭了孔子学院，互相驱逐媒体的记者，甚至最严重的是互相关闭了双方的这个领事馆。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事件对接下来美中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呢？
首先要说一声有关这个基辛格博士的，我不是他的人，我也没有必要为了他辩护，就是要强调一点点，有时候他在公开的那个场合说中美关系，老是含糊其辞，总是说的不太清楚，没有一个非常可以指导我们的政策的一个建议，可是在幕后跟特朗普跟习近平在一起，他说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从来不告诉我们。所以这个你要把他公开说的话跟他幕后跟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说的话分得比较清楚。我觉得没有任何根据说他是被中国给收买了，这个就是诽谤一个人。你可以不同意基辛格，我也不同意他的很多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只不过是有不同见解而已。你说今年就是中美关系有很多驱逐记者，还有这些间谍事务，那个孔子学院给关掉，这些都是属于那个陈伯空已经说的这个大格局，就是中国和美国是在走向全面的对抗关系，太缺乏战略的互信，一点都没有。可以说那个从1979年那个卡特 跟那个邓小平就是恢复邦交以后，大概有35年，中美关系的这个主调最重要的趋势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外开放和中国的崛起发展。现在不一样，现在在美国还有在世界很多别的国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很多，70%、80%多就觉得中国是一个比较坏、不可靠，甚至是邪恶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年有很多比较小的这些有挑衅性的一些事情发生，我估计2021年会继续有，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改变他对国家利益的了解，他觉得这个还是他的那个战略机遇期，所以他还想有所作为的，还会在印度的边界、在西太平洋、在海峡附近，他会非常的主动。所以我估计2021年，虽然美国有一个新总统，可是大局面不会有什么变化。
陈副国今天跟我们提到这个美中之间的一连串这个交流的终止，其实有一个源头，就是这个今年2020年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疫情的这个爆发啊，导致很多人对中共为什么会不信任，甚至有一个负面的观感，就是认为说他们是隐匿这个疫情的一个源头。你怎么看这个事件对接下来不管是美国也好，全世界也好，对中共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是否会继续随着这个疫情而继续的存在？另外，刚才戴博先生也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军事和战略之间的这个对峙，你认为美中之间接下来在2020年是不是有可能在军事方面的对峙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呢？您的看法？
首先我关于基辛格，我再补充两句。基辛格呢是的确是老了，97岁哈，他是对中美关系呢可能不会有重大的影响。但是我担心的还不是基辛格的旧思维或者旧格局，我担心的是拜登的旧思维旧格局。因为拜登在竞选的时候明确说，说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中国只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我认为他的思维就停留在上个世纪，停留在那种美中苏那个格局之中，说完全是一个旧式的思维、旧式的人物，再加上他的年龄是不是太陈旧，这是我最担心的。那么说到今年这个大瘟疫，就是从中国传出的这个大瘟疫然后跟世界卫生组织合谋掩盖，然后导致了188个国家受到重创，包括美国。这个大瘟疫是今年美中关系的主轴，如果没有这个大瘟疫的话，连选举的形式都不同。可以说简单说来，就是由于这场大瘟疫，可以说是川普有可能丢掉总统宝座，而由于这场大瘟疫有可能就是让拜登成为美国的总统，所以拜登是受益于这场大瘟疫，而川普是受害于这场大瘟疫，而不管这个处理的方式如何，有什么分歧。那么从这点来看，我是非常担心这个拜登受到了中共方面的好处，包括这个大瘟疫这个宏观的还有潜在的媒体广泛报道的中共对他家族的这种收买，对他儿子之间那种权钱交易，还有乌克兰权钱交易，现在媒体也在广泛的报道。那么这些事情是否会影响拜登？现在拜登在组阁的过程中已经看出来，在提名国防部长的时候，他是提名了一个中东熟悉中东事务的一个四星上将，一个黑人，而不是提拔一个对中国事务熟悉的人，就是说他的目标似乎还在中东，还不是中国。一个女性，她原来当过国防部的次长，那么对中国的事务非常的熟悉，大家都希望，不仅共和党，而且民主党都希望她成为国防部长的提名人，但是拜登却绕开了她。这就很担心拜登是在规避、畏惧中共，畏惧，就是他这个畏惧是什么？是他的税金主义政策，还是他家族的原因，还是说他的思想太陈旧？这都有可能给美国带来战略风险。但好在就是美国的国会，希望在美国的国会，因为美国国会两党有共识，参众里面有共识，都是一直的反制中共、反击中共，迫使中共要改变他现在就是这种倒行逆施或者胡作非为的政策。
好的，那个当然我本来也要请教这个戴博士有关于这个拜登刚刚提到的一连串接下来的对华人事布局，不过我想说你可能有一些东西要先回应。
没错，首先那个特朗普是输给拜登，不是因为那个瘟疫就是发生在美国，就是到美国来了，是因为他这么应对这个瘟疫、这个疫情，一直是否认它的重要性，而且并没有对美国人表示任何同情他们的这个痛苦的，都在于他这么刚才那个破空城，这个不在于他们怎么处理这个疫情，我觉得100%都在于他怎么处理的，拜登。他是比较善解人情的，说我知道我也吃过苦我的原来的老婆我儿子都死了，我知道现在因为，所以这样子的美国人就是知道这个人拜登是懂得我们的苦衷，我可以投他的票， 我并不认为是这个疫情，是特朗普怎么应对这个疫情是最重要的。
好的，那戴博士刚才陈伯峰先生特别提到很重要，接下来要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拜登他的一些人事的布局，包括刚刚提到的是防长的部分。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国务卿的人选布林肯也被大家关注，究竟他的对华政策是怎么样，还有这个国安顾问苏利文，甚至现在最新的发展是他提名了一个第一位这个亚裔女性的戴琪来作为贸易代表，这对于接下来美中贸易战的发展又有可能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对那个 Sullivan 那个布林肯还有这个戴琪还有很多别的那个拜登他所任命的这个部长级的人都是合格人才，都是合格人才，而且那个布林肯和那个苏利文他们对中国的中美关系非常熟悉的，都写了很多就是对中美关系非常有影响的文章，戴琪也是有很多有关非常重要的经验，他的新的那个全国那个情报主任这个 Avril Haines就是这两年来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在写出一本书，就是有关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影响美国的高校的，所以他们都是合格人才就是作为一个美国雪城大学的一个毕业生，我对他们唯一的批评是他们都是常青藤哈佛耶鲁这些地方提拔的，所以他们都有类似的背景，都是朋友，很多都是奥巴马的人，拜登就是选择这些人，他来说我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很舒服。那一面来讲这个是一个总统的权利，你应该可以选择让你舒服的人，可是我们也很值得问，如果他们都很舒服，都是老同事老朋友也是老校友，拜登会不会听从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最值得担心的是这些，而不是这些人对中国太温和。
那么陈伯峰先生，接下来除了请教你有关于怎么看这拜登的对华人士布局之外，尤其是最新的这个戴琪人选之外呢，当然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是这个据称是习近平智囊的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狄登生他的演讲特别透露说，中共在美国的这个权势核心圈还有华尔街都有他们的老朋友为他们说话，可以在过去中美冲突期间呢这两个月之内就能够搞定所有的事情，甚至认为拜登上台之后可以缓解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你怎么看这篇最新的演讲？
对，这次这个就是人民表面上的身份是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的副院长，他是教授是博士生导师，但是据对体制内的了解他也是习近平的外交智囊之一这个狄东升。那么他是在美国选后在上海的一个论坛上做公开的发言，非常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然后是很炫耀的说出了一些真话，他的真话总结成三个要点，就是中共买通了拜登家族，中共搞定了华尔街，而中共在过去建制派的美国高层一直有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四十多年能够搞定美中关系，说他相当于泄露了重大的机密，就是连拜登家族都不愿意承认的事情他代表中共他们也承认了，就是拿钱搞定，而且他还说到中国的方法就是美元，他没有美元搞不定的事情，一打美元不行我给你两打美元，他还举了很多例子。说狄东升这个话在这个时候放出来他的视频也疯传在网上，我觉得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我们说的前一点是这个人虚荣心很强是想炫耀一下想以为他很了不起，想得一点掌声什么什么喝彩声，在那顺便就讲了这个话，无意之间泄露了重大的国家机密党国机密。第二种可能就是说习近平和习政有意叫他放风，授意他这么做，那么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敲打拜登和拜登阵营，因为拜登正在阻隔正在对内外的政策提出回应，那么似乎通过这个话就告诉拜登，我们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你们的家族，我们手上有你的把柄，希望你在阻隔的时候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小心。当然不排除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中国内部有反习势力，反习势力对习近平的中美政策不满，他们有亲美派，那么就像那个人民大学有一个另外一个叫石英红，昨天就放话，他就暗示对习近平不满，石英红本来是鹰派的，但他昨天前几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十九大之后2017年十九大之后中国的现在孤立整个反华联盟已经形成了，意思说十九大之前还好，那么十九大之后发生的就是习近平修宪长期执政终身执政然后对外扩张跟美国硬干，所以他暗示，那么就不排除第三种可能， 李东森有可能受到了反西势力的受益，故意让他在这个时候放话，给这个川普阵营、共和党阵营，或者是美国的媒体以把柄，给拜登家族不利的把柄。那么就是说，反西势力试图在这个时候还扳回一局，因为美国有亲共亲中的，有反共反中的，中国那边有亲美的和反美的，习近平代表的是反美势力，而反西势力代表的是亲美势力。
嗯，那么戴博先生回应一下，您是怎么看李东升的说法？是说这个中共在华尔街跟华盛顿都有人可以搞定拜登的？
我觉得他的演讲就跟2015年的那个女间谍到美国来一样，是被夸张的，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他说我们在华盛顿，在华尔街有人。有人这个意思不太清楚，那个定义是比较含糊的，就是说有华尔街的一些什么大富翁，因为他们要继续在中国赚钱，所以他们对总统的那个建议，老实说，你不要把我们华尔街的你的这些支持者的那个利益给忘掉，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我们都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一直是这样子讲。我觉得这个复旦大学这个教授他只不过是吹牛而已，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得问的是中国的这些搞笑的副院长，他们会不会在公共场合把国家的机密给泄露出来？根本不会，他就觉得自己很牛，他要很多人觉得他伟大，他才这样子讲的。
嗯，今天时间关系，可能要请两位来宾进行这个2021年美中关系的展望和总结。陈伯光先生怎么看？如果从中共的角度来看的话，习近平他可能在接下来的美中关系上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是否会转守为攻呢？跟我们展望一下。
如果说拜登上台的话，习近平一定会转守为攻，他已经摆出了这个姿势，看到他在香港问题上、新疆问题上毫不松手，而且继续的秋后算账，追打追杀香港人，相当于一个战争行为，准战争行为，完全不顾国际上的反对。那么他就看到说民主党拜登有可能是一个软弱的政权，那将是这个中美关系来向着北京来主导，习近平来主导的方向发展。但是如果说这个拜登当选还有变数的话，出现另一种情况，那习近平就可能踢到铁板上。那这个如果说川普还有第二任的话，对习近平可能的反制更为有力和强劲，而整个国际态势都是对习近平和中共是一个打击和围堵的态势。
那么戴博先生，你又是如何展望接下来美中关系的走向呢？
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在台的时候，他就是中美关系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虽然我还是同意他的很多对中国的分析和一部分他的一些政策，可是拜登上台以后，当总统以后，我觉得最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就是习近平他自己的，如果他还像这四年来要有所作为的，要在印度，要在欧亚大陆，要在那个西太平洋，等等，就是继续的胁迫围迫中国的这个亚洲的那个邻国的话，那我觉得中美关系肯定会恶化。就是回到那个破空，就是今天的第一句话，最大的就是导致中美关系到了这个地步的不是美国，而就是中国。这四年来，很多美国人因为是反对特朗普，把这个事实给忘掉。我觉得拜登进了白宫以后，我们会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而不是来自于华盛顿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戴博先生以及陈破空先生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了，更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林，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国义，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